今天我们一起研究宗教问题。宗教这两个字做什么解释呢？圣经里面没有这两个字，中文 圣经里面呢没有宗教两个字。你们听到这个可能感到很稀奇啊。英文圣经呢倒有的啊，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翻译的这个宗教啊，在中文圣经就是我们今天存心节这个虔诚的这个字，我们的圣经把它译成虔诚，这个有好几处，它不用宗教，用虔诚，我看也很好。因为宗教呢，它在一个人身上呢的作用是叫他虔诚。虔诚就是对于上帝啊，认识到我必须负责啊，他就认识自己同上帝的关系，所以一个人呢就虔诚了。那么简单说来，这就是宗教。我们知道世界各国人呢，不管什么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能，就是要崇拜一位神，不管是真神假神他都要拜，拜的姿势也是一样的，两个手摆在当中，那么要跪下来向他所敬拜的对象跪下来。为什么我们人要信神呢？为什么人人都要同宗教打交道呢？宗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呢很好，就告诉我们一个宗教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是行善。这里说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个当然不是包括一切，下面就是保守自己啊，这个不受这个世俗的这个感染污秽。那么这节经文呢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说一个真正有虔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他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很快就要过这个圣诞节了，这圣诞节当然圣经里也没有叫我们守，不过现在呢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风俗。所以这个圣诞节有很多人呢狂欢啊，甚至通宵喝酒啊跳舞啊，是吧？这个呢就不是真正的敬虔了。我知道有的真正爱主的人呢，这个圣诞节是怎么过的，他去找到那个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给他们送一些礼物。因为通常啊到了圣诞节是要彼此馈赠礼物的，可是这一个敬虔的老先生，我所听到的，他这一天不去跟别人呢去热闹热闹，他觉得这不是这个狂欢的日子，这一天是应该啊去叫一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得到一些安慰和喜乐，所以这一天他特别买一些好吃的和能穿的衣服等等送给那些真需要的人。同时这个老先生呢他也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如果是去吃喝玩乐那就是沾染世俗。纪念耶稣诞生竟搞这么一套，反而是侮辱了上帝，背弃了圣诞节的精神。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宗教问题。常有人来问说，基督教同佛教同伊斯兰教有什么不同？ 这个是世界上的三大宗教。看来呢，这个佛教和伊斯兰教有它一定的民族性。佛教似乎是特别适用于亚洲一些民族，亚洲的一些民族呢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佛教。阿拉伯民族是可以说整个民族呢是信伊斯兰教的，那基督教呢是普世性的，世界各国都有热心的基督徒。今天呢，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呢做简单的介绍。这个主要的区分在哪里？实质的区别在哪里？那么我看呢，有这么一个主要的区别。一个就是什么？是出于人。一种呢是出于上帝，就这么两个区别。怎么叫做出于人呢？这个我们发现呢，这个宗教信仰有它的哲学，有它的理论。佛教的这个佛经啊，我是没有仔细研究过，不过我听过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告诉我，他说中国的古书里面这个文学价值，就是这个文笔上面它的这个哲学的理论方面呢，最了不起的就是佛经，因为他是研究过的，他也同这个四书五经比较过的，他说这个佛经啊里面的这个理论最深奥。但是呢他后来发现呢，他自己是研究佛教研究多年的，他研究来研究去呢，这些经啊都是人的聪明写出来的，都是人写出来的，所以我说是来自人。写这些佛经的人呢，他有可以说这个头脑比我们的还要好像是灵活一点，他想出的道理深奥一点，但是毕竟是人。那么你如果跟一些西方的哲学家跟他们的理论比较一下呢，我看西方的东西啊也可以跟他比美，也相当深奥。但是呢，宗教不是哲学，至少不光是哲学，即或有哲学，那么它还是次要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两个字，启示。启示就是意味着从上帝那里呢得到一些知识，是人呢不可能呢靠自己冥思苦想啊得来的。比方圣经里面的启示很多，特别是关于过去的事情，人类是怎么来的。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启示，你只有靠人的聪明，那么人的聪明就是怎么几套理论啊，一个是佛教的理论，一个是什么？是科学家的啊，达尔文学说，他就是认为人是从猿猴变的。可是呢，这个不彻底。那么你一直追溯到原来最头一个生物是什么？就是头一个生物是个细胞啊，一个单细胞。其实呢，它这个完全是凭想象，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理论呢，我们可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一个单细胞不解决问题，哎，你说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植物不去讲，我们就说动物，动物呢分两种，这种细胞啊分两种细胞，一种细胞是靠分裂而繁殖的。还有一种细胞呢是分雌雄的，有雌有雄，雌雄配合才能够繁殖。这么一来，如果你说最原始的生物是什么，那么根据他这套理论呢，不是一个细胞，至少有三个细胞，是吧？ 一个细胞呢是无性繁殖，它不分雌雄的无性繁殖分裂，还有两个细胞是一雌一雄，而且呢如果要发展到现在这个世界，就算它是发展啊进化的啊，那么这三个细胞要同时出现，所以这种要求呢就特别高了。那么问题就是说，这个细胞是怎么出现的，没有人能够说出来。现在科学家有一门科学专业啊，就研究细胞学。这个研究细胞的这一门科学啊，已经发现了这个细胞虽然是一个单细胞啊，但它很不简单。一个细胞啊，就算是一个单细胞，不管是小的大的，它是很复杂的东西。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单细胞就是这个，我们常常吃的是一个鸡蛋，这个鸡蛋是一个单细胞。我们怎么知道它复杂的很呢？一个单细胞，这个单细胞如果有一个另外一个小细胞进去了，啊，就是这个雄的精子进入这一个单细胞，这两个细胞呢，就会变成一个小鸡，不简单吧？这小鸡它的构造很复杂的，所以啊，不简单。哎，你说这个偶然出现一个单细胞，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它的构造是很复杂，需要什么设计？精心设计。所以宇宙间必须有一个设计者。我们根据圣经的启示，知道这位设计者和制造者就是真神上帝。这么一来，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啊，把这个人的哲学就放开一边了。我们可以这样子下结论，就是人的哲学、人的发明啊，我们不感兴趣，因为什么？他也不过是一个人呐，是吧？他可能就比我聪明一点而已，但是呢，他不能解决我许多这个有关生命、有关一个人的前途问题。所以呢，这个宗教这个问题啊，不能光靠人的思想、人的哲学来解决。为什么？因为宗教必须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个是有没有上帝，第二个如果有上帝的话，他跟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第三，灵魂问题，也可以说来生问题，是不是？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要不就不去研究宗教，如果我们去信宗教的话，我们要解决这三个问题：有上帝，上帝同我的关系，还有来生问题。我们现在呢，就我们拿这个基督教啊，跟这个伊斯兰教啊来比一下，因为这两个教呢，都承认有上帝，有上帝。至于这个上帝同人的关系呢，这个伊斯兰教有一个古兰经，是吧？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圣经。那么查这个古兰经呢，是承认旧约圣经的记载的。他们承认过去有过摩西，也承认有十条诫命，很多相同之处。两个宗教都相信有上帝，而且上帝启示的圣经。可是呢，伊斯兰教啊，有多一个古兰经。古兰经呢是穆罕默德写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成了他们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呢，主要呢是阿拉伯民族啊相信的，当然别的民族也有相。印度尼西亚差不多都是信这个伊斯兰教、佛教。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说过是有一定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呢， 我们认识到呢是相当严密的一个体系，它这个严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这个伊斯兰教国家，如果一个伊斯兰教徒改信基督教了，那么他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啊，有义务要把他杀掉啊，他是叛教徒叛徒，他们是很严厉。故此呢，伊斯兰教徒信耶稣教的还不多，有还是有啊，不多。那么我常常这么想，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信徒，我们相信圣经，而且根据圣经的这个卫生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也是不吃这个不洁净的动物。圣经教导我们，这个水里面的东西啊，有鳞有翅的可以吃。那么地上的走兽呢，是蹄分两半，这个盗掘的动物是洁净的，这就包括牛羊和鹿等。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照圣经的这个教训去守这个卫生道理啊，我们有一个同伊斯兰教一个共同之处。这个呢是主给我们预备的条件。那么这一方面呢我就不多谈了啊，因为伊斯兰教在我们这里呢，在上海信这个教就不多，那么我们也不去跟他争论什么。我们今天主要关心的啊，是我们现在的这本圣经如何解决我们这三个问题，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宗教问题。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什么？就是有上帝。这个过去在这里呢，我们做过专题的研究，今天呢，我就是大致的我们再查考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有上帝啊，你不能光凭空啊，就是武断说有上帝，是吧？我们从里拿出一些凭据来，叫那个怀疑的人呢能够服帖，能够接受。什么是最可靠的凭据呢？就是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啊，如果你仔细研究的话，它会提供一些很好的证据证明有上帝。什么证据呢？就是他所有的启示不是人的聪明写得出来的，这个都是写的，是人写的。但是写圣经的人，他们得到的这个信息啊，不是靠自己去苦思冥想得来的，而是什么？圣经说是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那么现在我们就提出质问，你怎么证明这些人写的是上帝的话呢？那么在以赛亚46章啊，就有一个答复。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了，人呢是不可能呢预见到很远的将来。这里以赛亚46章10节说，我就是上帝啊，他在讲话，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起初是什么时候？最早的起初就是有人类开始，那就是创世的时候，上帝留下几句话，讲到什么？讲到末后的事。 从古时严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上帝提供的证据，就是说你要得到这样的证据，相信是我的存在吗？那么圣经里面有上帝的话，他这个话就是圣经里面许多的预言，是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们在这里有一次我们介绍但以理书里面二章，就是从公元前大概600年讲预言，一直讲到世界末日，这就是2500-600年的人类史，从古时候一直讲到末了。那么这个呢，2000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能拿历史跟预言对照啊，哎，它每一步啊，按照预言所讲的都实现了，都应验了。那么这个每你摆到一个有思想的人面前，他就不能不承认这不是人的聪明写得出来的，他也就相信这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证明什么？有上帝。第二个，这位上帝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圣经第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启示这方面的知识，就是这位真神上帝造我们的主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是分不开的，他既然是我们的创造主，那么他最有资格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对不对？就像一个这个制造商，就比方说我们这里有个录音机，录音机你买来的时候有个说明书，这说明书就告诉你怎么使用这个录音机，是谁写的？制造商写的。我们这个人是上帝造的，他就给我们一个说明书，就是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人该怎么做，到世界上来如何照我们的创造主的指示做他所要看到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上帝强调一个什么，就是你必须什么，做一个虔诚的人。这虔诚的人呢，是叫做什么，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而且他是有一定的行动的，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就是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同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告诉我们这个世俗是污秽的，所以要保守自己不沾染这个污秽。这里头呢有很多的宝贵的启示。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还这么说，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好行为。要不要有宗教的理论知识？要啊，我们常常在这里讲理论知识，圣经里也有啊，但是除了理论知识之外，我们得有好行为。好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叫人看见你这个光，这个叫做光，照在人前，叫他们看到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现在呢，我谈谈呢第三个问题啊，就是灵魂问题、来生问题。这个呢， 是一切宗教都要替我们解决的，但是我们要的是真理，我们不要光是人的想象。我们这个真理哪来呢？从上帝的启示而来。为什么？我们人是上帝造的啊，那么他最有资格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灵魂是什么，来生是怎么回事。那么关于灵魂呢，主要呢就是两个说法，一个是什么灵魂不灭，一个是什么是灵魂和身体的统一。灵魂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说不灭的话，是有条件的不灭，加上一个有条件。什么条件？就是靠耶稣，信耶稣，耶稣给我们永生，我们就不灭。我们人如果没有永生，就要消灭。你看这个道理通不通啊？我们刚才说过啊，我们人是上帝造的，如果我们这个人呢，上帝造了我们以后，我们人的灵魂是不灭的，那么我们就变成另一个上帝了，是有永生了。不灭不就是有永生吗？那么有人就说，那你要得罪上帝啊，上帝把你弄到地狱的火里去啊，你就永远烧。圣经有个永火不是吗？啊，永火就是永远烧不完的火，永远是很长的时间呢、啊。你们想想看，永远就是几万万万万万万年，对，就一直讲下去吧，几万万年。那么这就奇怪了啊，上帝自己造的灵魂，它不能消灭，只能什么？只能把它放在火里烧，烧个几万万年还烧不死，有这个道理吧？不合理吧？况且你如果再往下去推理的话，一个不灭的灵魂，如果上帝定他为有罪，要把他放在地狱里去烧，那么他对于上帝是什么态度啊？他要不要骂上帝啊？啊，我们一个人你打他一下他就骂你啊，是吧？何况上帝要烧他呢，他不是更要骂上帝了吗？好，你看一个灵魂不灭的这个说法会有什么，会有这么个结果。